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啊，让我们再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来一起敬拜，来一起赞美，一起来学习和领受他的话语。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哈，上上个周五的晚上，我们一起有一个农历新年的特别的聚会。感谢主，说弟兄姊妹们很多都用借着视频分享自己的新年的新的志向。那好几位弟兄姊妹哈，特别提到说，在新的一年当中，盼望说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读经祷告，然后呢更多的认识主。我完全相信哈，说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如果说主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盼望的话，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个巴不得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来这个更多的来亲近他，或者说更多的这个经历他。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然后我们聚会到后面，牧师给我们有一个短讲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说通常年长的人对于这个过年的态度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大家记得哈，就说当我们真正认识主耶稣，当我们真的知道说他是谁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像保罗那样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大家还记得这句经文哈？这是因为什么呢？说在主里面，当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跟在主里面的这个永恒和丰盛比起来，我们在世上的年日其中所经历的真的是不值一提。我们所经历所收获的跟在主里面的丰盛根本没有办法相比，不过我们在世上就是劳苦愁烦，过眼云烟而已。那还好呢，说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主，我们是有这个主耶稣来做我们的主的人，也正是因为他呢，我们才有底气说离世是好的无比的。但是这一切的这个前提哈，原来我再这个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真的要认识耶稣，要认识我们的主，这是我想我们今天一个需要强调的主题。那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要真的是因着你爱我们，是吧？因着你怜悯我们，是吧？你来到这个被罪所污染的这个人世间，是吧？来救拔我们，为要把我们带回到永生神的面前，是吧？让我们能够和神，是吧？能够重归于好。但是主，你知道说，当我们被罪所捆绑，被罪所蒙蔽的时候，然后我们是何等的这种顽梗悖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怨恨你。但是主，你为着我们，主啊，你为着主，你爱我们，主啊，你救拔我们，我们真的是说，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更多的来认识你，来更多的来得着你。如果我们把下面简短的分享的时间啊，都仰望祷告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如你帮助我们啊，无论是讲的听的，主要在你的面前啊，都能够得着造就，主要让我们的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吧，一天一天更加的长进。主，因着我们认识你，主要因着我们得着你，主要我们更多的来向你。主，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耶稣履海。那主题经文刚才学习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过哈。那我们一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彼得这段比较有戏剧性的经历哈。我们讲说很有这种画面感，他刚开始在海面上走得好好的，本来却因着自己的小心的失败，然后要掉下去，然后再被主所救。那这一段呢，我们这就说因为有这个画面感，所以比较深刻，这个印象比较深刻。但实际上刚才我们读了一个一大段经文，从22到33节，那这里面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信息。我们说圣灵借着圣经的作者把这些都写在这个经文上，一定是有他的用意。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个其他的经文所表达的传达的信息不要漏掉， 盼望说我们都能够从神那边有得着。当然我们说哈，我们无论我们怎么说，神的话都太丰富，我们所能够跟大家交通分享的都是很浅的，很这个，原谅我自己说这是非常的浅薄和这个有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盼望说我们一点点的这个饼和鱼能够拿出来交在神的手里，也盼望他能够来使用。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试着在这段经文当中哈，试着我们通过几个比较明显的、比较鲜明的这个对比来看，说圣灵要带领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更多的认识、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第一个对比哈，叫做门徒叫众人散开，对比主叫众人散开。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严格说啊，并不是说门徒叫众人叫众人散开，应该是门徒请主叫众人散开。大家如果对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内容还有印象的话呢，就知道说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的前面，大概是从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们都是从二十二节开始嘛。那从十三到二十一节呢，马太其实是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是什么呢？是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那其中第十五节里面就提到说，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说当然我们知道哈，就是明显这个地方是说门徒想要请主叫众人散开，但是我们知道说主当时不但没有散开众人，而且呢还用五饼二鱼的喂饱了五千人。这个五千人哈，还是说除了妇女和孩子，就光成年男性就有五千人。那这里面就有个问题，说为什么仅仅是一顿饭的功夫，现在呢是说门徒不愿意叫众人散开了。我们读哈，就是反而是主叫众人散开了。这就是二十二节说耶稣随即催促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然后等他叫众人散开。然后呢，我知道后面说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呢，他只有一个人在那边。所以说主对众人的态度前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个哈，我们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实在是一个太伟大的神迹。我们想哈，就仅有五个饼两条鱼，我们今天最大的饼大概也就这样，我们自己家里做的，就说五个饼两条鱼通过主耶稣的手掰开，然后门徒传递再传递，竟然能让上万人都吃饱。我想如果把孩子和这个女人全都算上的话，应该是有上万人甚至还不止。我们就可想而知啊，当时的那种快乐和那种惊喜的场面。那这件神迹的后果哈，马太福音在这里面没有明说，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却明确地记载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十四节那边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就是显然呢说因为这个神迹让众人对主的认识有一个提高，就是有一个新的认识，说认为说主就是他们所世代盼望的摩西在经中所应许的要来的那位先知。这个我想大家如果对以色列人的背景有了解就知道哈，他们有旧约圣经，他们知道摩西为他们应许了一位先知，这个没有错哈。我再说哈，这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主就是那位先知，但是呢就是他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的一位先知。那主呢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呢他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的一位弥赛亚。就正是因为说众人对主有这样一个我们讲叫做片面的认识哈，所以产生了另外一个主更不愿意看到的后果。这就是第十五节提到的，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只是呢说在退去山上祷告之前呢叫众人散开，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说啊，从这个主前后对众人的这两种态度的对比，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他来呀，他来到世间来是要做王，但是不是做这个世间的王，他是要得荣耀， 但是呢，就不是这个世上，不是这个人世间所能给他的荣耀。说真的，原来我们说哈，我们这个还真不太能够去苛责当时的这些个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的这个想象力啊，其实是有上限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就是我们很难做出一些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和这种类比的这种想象。假如你没有见过那东西，你大概很难想象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心中哈，我们知道说先知和王的这个形象，在他们的想象当中最高了也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就是跟这两个人相比哈，当时的这他们历史上的这个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全都要逊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变相山上的时候呢，他想要搭这个三座棚，一座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这个以利亚。就是可想而知哈，就是实际上说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比那两个位还要尊贵还要伟大的这个存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就说他不知道说主耶稣要比那两位高出不知道多少。这就是我们想到哈，是说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背景。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说主耶稣如果要做这样的王，如果他要做世间的王，他其实完全不必出生在这个伯利恒的马槽里，对不对？也不用出生在我们讲叫做约瑟和玛利亚啊，这个怎么讲，今天来讲就是算是一对贫贱的木匠的夫妇家里面，对不对？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出生在当时的希律王宫当中，甚至说如果他愿意可以把自己生在这个罗马皇帝的家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同样的道理说，如果说主想要做这样的王，那他受洗以后呢，只要向撒旦下拜就同样可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当时就是撒旦这个诱惑主耶稣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说天下的万国这一切的权柄荣华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拜我，只要你拜我，这些都是你的。但是感谢主哈，说他没有，他不需要，那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王。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天国的主，天国的主，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国是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我想是说我们要在读这个对比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一点。那每次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想起另外一个画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对这个圣经有没有印象哈，就是主耶稣在进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盛况。福音书哈，我看几本福音书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呢，都用了同样的那个标题，叫做凯旋进京。就是当时的情形确实也就像一位君王说回到自己的京城，打完了胜仗然后回到自己京城时的那种情形。主当时是骑着这个驴驹子啊，然后呢周围是这个热情欢呼的那种周围的群众喊着何撒那何撒那。但是呢我们也要想到哈，就是说跟这个热情的群众跟这个热烈的画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什么呢？当时至少有三组人，有三个 group， 有这个三组人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紧张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讲怎么讲，就捏着一把汗的那种。那这三组人是谁呢？第一组啊，叫做罗马的当时的这个统治者，就是罗马官方。那第二组呢，是当时的犹太人的首领和官长。那第三组呢，我们在春节游戏当中曾经提到过哈，就是以西门为代表的奋锐党人。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紧张呢？这是很早以前我听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讲哈，他说当时啊主耶稣进了这个城门以后，进了耶路撒冷城门以后，他其实是有两条路可以选的，有两个方向可以选的。就比如说往这边是去到这个圣殿的路，换到另外一方向呢，就是去到当时的叫做市政厅，我们这边叫 City Hall 啊，国内叫政府大楼。他完全可以有两个方向可以选。罗马官方啊，原来我说啊，他们是肯定是不希望说耶稣往这个 City Hall 的方向，因为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主耶稣 有染指世俗权力的这种想法，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这个方向呢，就是往这个 CD 号的方向，恰恰是奋锐党人们盼望说主耶稣所选择的方向。他们巴不得主耶稣能够这个带领他们振臂一呼，这个应者云集哈，这个一鼓作气就把这个罗马人赶出耶路撒冷，甚至赶出这个全部的以色列。那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犹太的官长们，这犹太人的这些首领们，他们其实是应该是说希望说主耶稣既不向左也不向右，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对他们都是威胁。那结果我们都知道哈，实际上他们都错了，实际上他们都错了。说主耶稣虽然是转向圣殿，是表明他对世俗权力毫无兴趣，但是呢，他进入圣殿以后呢，他所做的也不过就是把这个清洁圣殿，没有表现出要攫取这个宗教权柄的意愿。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他是天国的主宰，他是天国的主宰，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那些人都太小看他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哈，我们要问说，在我们心里面，主是谁？那有人说他是一个睿智的教师啊，有人说他是这个道德的楷模，对吧？那还有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宗教领袖。没错，确实就是说这些他都是。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些，如果仅仅是这些，原来我说哈，他就不值得我们跟随，他就不值得我们效法，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历史上我们并不缺乏这种人。我们的主耶稣啊，是这个独一无二的，是远超这些人之上的，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是天国的王。这个才是他的身份，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想这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对比想让我们看到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对比哈。看这个对比怎么来加深我们对主的认识。那这个对比是说耶稣对比鬼怪，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前面我们知道哈，王就是主让门徒先渡到对岸去，然后呢他叫众人散开。在四更天的时候呢，门徒们正在经历风浪的时候呢，主在海面上行走，要往门徒那里去，这是我们刚才经文读到的。那就是这个时候呢，当门徒看见这个他在海面上走呢，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而且还害怕到说喊叫起来啊。原来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还印象特别深刻，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还有弟兄姊妹觉得说这些个门徒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哈。首先呢，说船上不少人，这个船上人很多，即使没有凑全十二个门徒，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哈，即使没有凑全十二个门徒，我想七八个人也还是有的。而且呢，按照北方话讲，都是大老爷们儿，都是那种年轻力壮的男性哈，是怎么还会这个怕成这个样子啊？而且呢，就是他们和主相处那么长时间，已经看见他了，难道他们还不认识吗？就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哈。那关于前面一点，我想说哈，就说可能还真的就是那么可怕，因为当时啊是在这个夜里的海上。换了我们这些个不会游泳的这种旱鸭子，我想啊，就是估计早就被吓死了。我个人虽然没有这种夜里在海上的这种经历呢，但是我确实是有这个怎么讲，白天在水面上划船然后碰上风的这种经历。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说这个说起来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跟玉红同学这个刚研究生毕业，还没结婚呢。然后呢，我们这个受他的同事，就是同宿舍的一位女生的邀请啊，去他们家里的那边一个人工湖去划船。那个时候估计是他那个是新开发的一个湖，很大，但是呢，就是还没有什么人在那边玩呢。然后呢，这个我们三个人呢就选了一种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种可以踩的那种脚踏船，然后呢就出去了，然后就是从岸边划出去了。刚开始还感觉很轻松，然后呢就说信誓旦旦说，前面有一个小岛，我们要划到那个岛那边去。结果呢踩了好长时间，我想大家会有这个经验哈，就是踩得很累了才发觉说，这边已经离岸很远了，然后那边离那个岛还是那么远。当时就慌了，就是我自己哈，就是有点就有点心里紧张了。那刚好呢这个时候就起风， 那风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湖面很大嘛，很平，所以它那个起那个浪头可是不小，就是说哎会那个船晃的会很厉害。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知道那种船哈，就是那种完全用金属做的铁皮船，它浮在水面上完全是靠两个焊起来的那种金属的浮筒。这个当时我就想说，如果这个桶现在漏水了，我们几乎就完蛋了。就说那个船会沉下去，连个飘着的东西都没有，你知道吗？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让自己浮在水面上，而且呢，这个周围还没有其他人，我们可以求救。这个吓得就吓得半死。紧张归紧张哈，就说在女生面前还要这个保持镇静哈。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算了，我们这个还是赶紧往回划吧。所以呢，就是出发的时候呢，大家还能轻松的聊天，那往回划的时候呢，就是紧张的时候一言不发，就是拼了命的在那儿划，直到这个最后上了岸，这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真的，这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起这件事心里都后怕。那么深的水，然后船沉下去，我没有办法漂到水面上。就说这件事给我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是通常当一个危险或者当一个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一般还能应对。如果说只有一件难事的话，你大概心里还好，虽然是这个紧张，但是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出现另外一个危险，或者另外一个难处，真的会有不少人就会崩溃掉。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哈，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叫做祸不单行。但是呢，我们说这些呢，并不是说我们想给这些门徒找借口，并不是想给他们的这个害怕找借口，因为确实哈，他们那些人，我们讲今天讲都是老手，都是老的水手啊，已经在那个海上工作很多年了。但是你要知道说，在那种情况下，在那个夜里面碰到大风大浪的时候，他们本身就已经非常紧张。那这个时候如果再看到一个人影在海面上冲着他们走过来，是在水面上行走，远远超出他们的这个认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会害怕到这个喊叫起来，这个很正常，真的是我们现在就能够理解。但是我们说哈，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应该是这些，那我们要看到的是说什么呢？就是那个像是鬼怪的那种可怕的身影，其实呢却是最爱我们的，实际上是最爱我们的，给我们带来和安慰和力量的主耶稣，主耶稣是向他们走过来，对吧？这是我们要学到的一个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去年在网上聚会的时候，我们去年不能说去年了，这就是应该是20年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叫做《主随风雨而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说的大概就是这个场景。其中特别有一句这个歌词讲说啊，虽有狂风暴雨，我心也不烦忧，我知主必随风雨而来。那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原来我说啊，总会碰到这种狂风暴雨，人生低谷的时候，或者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或者是自己或者是家人的这种健康，真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啊，这种一个困难或者一个试炼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这个疲惫了，心里就已经很难受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再有另外一个困难临到，在我们眼里真的就像是一个鬼怪，就是那种担忧啊，那种恐惧和那种无助感，就像说门徒是因为害怕要喊叫出来。那我特别记得在几年前哈，有一次这个参加一个特会的这个小组聚会，就是后面最后大家的这个分享，听到一位这个北加州弟兄的见证，他说他们在他们这个小组里面也有这种领事的服饰，然后他说你们知道吗？说有些诗歌呀，就是他是不会选的，他也不敢选，说他就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盛小梅诗歌，这个姊妹唱的叫做常常喜乐，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我们在教会当中会唱过，我记着印象当中就唱过很多次，其实那是一首非常欢快非常喜乐的一首诗歌，但是呢就是他说他死活都不会选，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他经历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时间里，他就是靠着这些诗歌走过来的，别人唱这首诗歌都是和大家一起和这个弟兄姊妹一起欢快的那么唱哈，他说他唱的是什么呢？他是下了班以后把自己关在车里面一个人，一边流泪一边扯着嗓子喊， 一边扯着嗓子唱。因为呢这种情形多了，然后以至于给他造成一种怎么讲，就是类似条件反射的那个样子哈。就虽然那段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每次听到这个旋律起来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忍不住会失态，就是说忍不住会这个流泪。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情形当中啊，让他能够更加的仰望主，能够更加的这个依靠主，能够更深的经历他。当时还特意给我们示范了一下，对，就是唱到最后那句哈，说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幽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就是那种两个手向上举着哈，在这个车里面，一边唱一边流泪。那我想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哈，说或多或少会有类似的这种经历。说当一个环境当一个困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感觉就像是一个鬼怪来靠近我们。但是呢这个对比在这边就特别提醒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很有可能说那个就是主耶稣走进我们的方式，很有可能就是他来到我们身边，来到我们这艘像是在这个狂风巨浪中这个飘摇的这个小船上，来跟我们同在，来安慰我们，来保守我们，这个是他的方式，这个是他走进我们的方式。是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怎么讲，风平浪静，这个岁月静好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起主来，我们很难想起主耶稣来。感谢神，就是说他虽然是经常是随着风雨而来，但是呢，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有弟兄姊妹分享说，有时候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哈。那我个人完全赞同这个说法哈，我也特别鼓励那些身处在难境当中的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看见。那不过呢，是说在另外一方面，大家要注意，说如果大家去安慰那些处在困境当中、处在试炼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句话不是可以轻易说的。我觉得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原来在学校里跟国庆去参加这个学生团契的时候，就听到特别有一位这个年轻的小弟兄分享啊，他说他最讨厌别人说这句话。他说这个怎么讲？他说我的苦难。你怎么感受得到？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真的是祝福的话，那我宁可让给你。他是这么说哈，我宁可让给你。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除非我们自己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就比如说工作或者是生活上的难处，或者是自己或家人的这种病痛，除非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否则呢，我们一般呢。不要用这句话去安慰别人，尤其是慕道朋友或者是那些在主里面时日还浅的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哈，这句话不光是不能帮助人，反而会这个绊倒他们，就哪怕是对我们这些个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谨慎，心里面这个要有一个这种我们讲叫做敏感的灵啊。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对这个亲人或者朋友的不幸，你要安慰他，你要想帮助他，很简单的三句话就够了。就第一句说，你要向他确认说，我们知道了他的不幸。那第二句呢，是提出帮助。第三句呢，叫做建议一起祷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向他这样说，我听说你的事儿，然后呢，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我随时都在。那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就是这个大概这三句话几乎就足够了，我们要知道哈，就是说人的这种从人而来的安慰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我们能说的话能够给他的这种话语基本上就到哪儿了，我们真的这个安慰人的安慰真的是有限。但是呢，我们永远相信说只有主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安慰，因为他为我们死过，他为我们受过伤，他为我们死过，他能给我们的安慰。 这个是我们要看到哈。所以说，那关于这个，那关于这个对比，耶稣对比鬼怪，我们就停在这里。那只要知道，只要知道说，啊，主随风雨而来，甚至呢，有时是啊，甚至被我们误认为是鬼怪，但不过呢，就是说他要到我们身边来啊，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他是那位说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主，这是我们要看到、要记住的。好，那我们第三个对比哈，来看说叫做彼得的信心对比彼得的小信。那这一段我想大家非常熟悉哈，这段描写，像我们刚才提到说这是、很有画面感、很有这个戏剧性的一段。那更重要的是说什么呢？这段描写就是怎么讲？这几乎是完美的诠释了彼得的人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设是个新词哈，我也是最近才学到，这个叫做人物设定的简称。说这个人设是说这个彼得的人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叫做热情直爽，容易冲动，但同时呢又容易受挫，容易软弱，就是通常我们以为说这就是彼得的性格，他这个人就这样。但是其实呢，说按照现在哈，大家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心，看这个读不读这个心理学，说至少有一派的心理学家认为说人呢其实没有所谓的这个性格，没有所谓的性格分类，是人所表现出来的，也不过就是说对这个周围环境和周围人的一种不同的反应而已，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会比如说我会很外向，那换一个环境当中或者换另外一些人呢，我就会表现得很内向，这就像有点像这个编程语言当中的这种 if then 结构，如果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哈，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这个彼得的性格。不过就是说哈，那这个原来我们说哈，我们和彼得的共同点，通常不是他优点的那一部分，那更有可能是他这个缺点的那一部分。我想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几乎就是我想这个怎么讲，大部分人在大部分的时候哈，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彼得在这里面是一个可怜的这种失败者，是因为把眼睛，因为把眼目从这个主耶稣身上呢移开哈，结果被这个对风浪的恐惧所吞没，然后就沉下去。那本来走得稳稳的，结果现在要掉到水里面去，还要这个劳烦主耶稣把他给拉上来。那如果说彼得在这边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呢，就是他在这里面为我们贡献了整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一句祷告，说主啊救我。当然我们知道哈，这个新约圣经当中被记录的最长的祷告来自主耶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这个地方这两个人有一个奇妙的同框啊，在出现在一个画面当中。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教训是把这个彼得当成一个反面教材，教导我们说在这个风浪和困境当中不要把眼目从主耶稣身上移开，要牢牢地定睛在他的身上，这样呢我们可以胜过风浪，我们可以这个成就信心。这个教导没有任何问题哈，我再说这个教导绝对是正确的，需要我们不光是需要我们学习和牢记，并且呢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能够实践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说仅仅有这个看见呢，就多少有点亏待彼得。那这个从前辈的这种分享当中啊，我们其实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当时在这个船上，如果让我们选择做这个船上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我们会选择哪一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场景啊，是彼得呢，还是其他的这个十一个人呢？就是还是那样哈，就是我们并不确定说当时是不是有十二个门徒，但是呢，其实这个不是重点，那重点是什么呢？这些人当时都看见了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而且呢，也都确认了说那个其实就是他们亲爱的主，而这个不是鬼怪啊，不是鬼怪，他们都就说他们全都知道这件事。我们不知道说是否有其他人也想到要走到主耶稣那里去，事实上是只有彼得一个人提出这个要求，对吧？在得到主的肯定以后，主说，就是他。然后呢，也只有彼得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心踏出那一步，从船上迈下去，对吧？ 当然也只有一个人，就是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凡人，我们讲那船上都是门徒嘛，都是这种普通的凡人，哎，就只有他一个人实实在在的走在这个水面上，成功的完成了一个，我们讲啊，就是只有主耶稣，通常只有主耶稣才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站在水面上，你知道他破坏了这个物理定律哈。就虽然他后面是他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呢，他是在尝试着成功的站在水面上以后才失败的，而其余的这些人是根本都没有尝试，对吧？那我们看到说，在迈出这个关键的一步上，从船里迈出来这一步上，彼得是受着信心的驱动而成功的，而其他那些人呢，是受这个恐惧的驱使，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全都待在船里面。也正是因为这样哈，我们看到说，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彼得一个人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看说，当我们把眼目从耶稣身上移开的时候，也意味着什么？同样的，也只有这一个人，只有彼得一个人学到说，当我们深陷这种危机的时刻，哪怕我们最短的一句祷告，最短的一句祷告，主都会来到我们身边，伸出他那个大能的手，把我们救拔起来。所以我们说哈，说彼得在这边实际上是做了一些别人都没有做成的事情，他所体验到的东西别人都没有体验过，而且呢，这是和主耶稣一起经历一起成就的。我想这是我们能够从彼得身上学到这个很宝贵的一个功课哈，就是当我们被主所吸引，当我们被这个信心所驱动向着主前进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有一个跟主耶稣一同经历这种神迹的时刻，一同经历这个神迹啊，哪怕是我们后面失败了，哪怕我们这个掉下去了，当我们为着主耶稣迈出那种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这个都是胜利，这个都是得胜。这是说到关于说这个彼得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对比哈，但是我们必须说哈，这个彼得不是这里的主角。我们讲说福音书里面主角永远都只有一个，永远都是主耶稣基督。圣灵把这些个记载下来，感动这个圣经的作者把它记载下来，就像我们开头说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通过主耶稣的一言一行啊，来认识主，来更多的认识他。这个地方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说，在主所行的神迹，在这个地方我们管这个神迹呢，通常称为叫做耶稣旅海，就是我们这个题目哈。但是呢，在这个几章以前，确切的说，其实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啊，23-27节那个地方哈，主其实曾经行了类似的一个神迹，就是类似和海有关的一个神迹，叫做平静风和海。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当时是说，这个门徒主和门徒啊同在船上，大家都在那个船上，遇到风浪是也是夜里面，而且呢主还睡着了，大家记得哈？结果呢把这个门徒吓得半死，风浪太大把门徒吓得半死啊，然后呢还埋怨主耶稣这个不顾他们死活，对吧？那后面我们知道哈，这是主就是这个斥责风和海，然后风和海就平静了。那这里呢？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是这两次神迹行完以后，这个门徒的反应，或者是说对主耶稣的这种认识是不一样的。就说主平静风和海以后呢，众人怎么说呢？说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然后他们就说，稀奇这样的神迹，说但是实在呢，不知道说是怎样的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能力。那是他们当时的反应哈。但是到了这里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OK， 对，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然后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说他们亲眼看到说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在先，然后呢平静风浪在后。说这一次呢，他们就不再怀疑他是谁，而是拜他，而且是这个并且是真心实意的承认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这里面这个真字哈，用得很传神哈，很有意思。如果说以前他们虽然听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心中还有怀疑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就说此时此刻呢，他们就不再怀疑了， 当然我们知道哈，虽然他们这个虽然他们这么说，但是他们对主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但是无论如何是比以前进步了，无论如何是比上一次平静风浪的时候对主的认识有进一步的加深。正是这一点哈，这是就是说这是主耶稣行这些神迹可以说是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让门徒一次一次的看见，一次一次的经历，让他们能够对主的认识啊能够一步一步的加深。那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跟大家分享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斥责风和海，但是呢几本福音书里面就只有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主是用了怎样的一个言语。我们马可福音的第4章39节哈，说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这是当时是马可的记载。那大家要注意说什么呢？住了吧，静了吧，这六个字原文这几个字是很有意思，说这个主耶稣所选用的是希腊文里面的动词，这是一个说怎么讲，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所养的狗所说的话哈。我不知道这个明弟兄和这个苏姊妹你们家里都有小狗哈，说他吩咐这个风浪哈，就像是说人吩咐一只狗一样，就吩咐自己养的那只小狗那样。原文的意思呢，耶稣是说哎，就对着自己的小狗说不要跳起来，不要跳起来，要戴上口罩。我们讲说这个当时戴口罩肯定不是为了防病毒啊，是为了说不让它到处去这个咬人。主就是说吩咐风浪改变天气，就好像人吩咐他所养的一只宠物狗一样。正是彼得说看见主所做的这件事情，这个信心能够得到坚固，所以后面说当他想要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呢，他只问一件事情，他说主如果是你，主如果是你，就让我走到那边去，对吧？实际上讲这个，我们讲叫这个是信心的对象，就是因为彼得在海里面，当他在海面上所能够唯一所能依靠的就是主耶稣。我们知道哈，彼得没有叫船上的这个同伴们预备绳子把他先系上，然后万一他要掉下去你们可以把我拽上来，没有。他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仰望信靠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事实上他所仰望依靠的对象绝对是对的，对吧？我们知道那仅仅是因为说他自己软弱，自己把眼目移开了，才有后面的失败。但是感谢主说因为有他同在，我们还是会像彼得一样能够平安地回到船上来。这个地方哈，马太在这个地方就写得很精炼，就是短短的一句话，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没有在这边哈，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说这个地方是叫做信心的得胜，那这个得胜的关键，这个得胜的关键就是那个他们那两个字。原因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两个人一起同行，手牵着手一同胜过狂风巨浪。这就特别给我们启示哈，说我们要胜过艰难和胜过试炼的那个秘诀就是与主同行，让我们明白说要胜过这种黑夜这种狂风，不是靠我们这样说像这个彼得一样这软弱小心的人，不是，而是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起，我们要跟主同行，就有力量有办法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跟艰难。好，这是我们整个看到这个三个对比哈，我们再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那第一个对比说门徒让众人散开，对比主耶稣让众人散开，那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说主来是要做天国的王，不是做世间的王。那他如果要做世间的王真的是轻而易举分分钟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是因为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他的国是在我们心里面，他是我们生命的主。那第二个对比呢，是主耶稣对比鬼怪，那这个地方是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经历生命中的这种狂风暴雨的时候，那主的到来是甚至说让我们以为说他是鬼怪，但是呢他确实那位说也因着爱我们愿意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愿意帮助我们跟我们同在安慰我们保守我们的主。那第三个对比说彼得的信心跟彼得的这种小信，说让我们看到 当我们凭着信心愿意走向主耶稣的时候，说愿意跟他同行的时候，这个风浪就会被我们踩在脚下，因着他的同在跟同行，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炼和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一位真是神的儿子，真是神的儿子。盼望我们哈，借着这些个经文，这些神的话，能够对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能够更多的仰望依靠他，更多的定睛在他的身上，更好的与他同行啊。这个归根结底是说，要让我们更多的爱他，更多的得着他。我想这个也是主的心意啊，这是主的心意。好，那我们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这些个不堪不配的人。主啊，孩子在这里也是实在是这个拙嘴笨舌，主啊，不知道该如何分解主你自己的话语。但是我们愿意啊，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是吧？愿意降服在你的灵里面，让你的灵是吧亲自向我们说话。主，我们实在是说，我们渴慕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是吧？我们愿意来啊说你，主啊，我们愿意说啊，我们说到你的时候，主真的是我们蛮有喜乐，主啊，我们蛮有平安，因为你是愿意啊与我们同在，愿意与我们同行，愿意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的主。主，我们把今天的分享，主啊，把这样的信息都交托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求主你大大的使用，帮助我们每一位，主啊，愿意我们都得造就，主啊，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